Hello， 大家好，我是廖世杰，我叫做达武，我是来自蓝云。我现在在专职做街头艺人，然后也在做一些表演，然后很高兴来这边认识火舞的朋友。
好，就我们就先从就是你怎么会开始到决定是宜兰，为什么会决定到宜兰这个地方开始？
其实，在来宜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是很挣扎，就是也是很举棋不定，就是说我到底是要在哪一个地方继续做表演，就对了。因为我原本一开始，我以前跳舞是在桃园，跳的时候在桃园，然后后来读书，我到了台中，然后当兵也在台中，所以就会觉得很怪，为什么会从原本在桃园，又在台中，可是会突然跳到宜兰这个地方？因为我女朋友在这边。
对，为爱走天涯，对，
这样讲感觉像是为爱，可是其实也一种现实层面，就是说，其实，在台中做街头，其实台中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那里的天气、那里的场地、那里的人潮都是怎么讲，在台湾来讲，除了罗东以外，应该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就对了。可是因为因为它那个地方棒，所以有很多其他县市或者是在地的街头人，越来越多人投入街头这个行业。越来越多人想要表演，因为有一个新的舞台在那里。可变得说，好像在一个人潮方面跟假日的时候，就是在场地的部分，可能就是说会有点饱和，因为可能大家都需要使用这个场地，然后大家都想要就是展现一些最好的地方给大家看。可变得说，当场地不够的时候，你就要去挤那个场地。可是当然不可能，就是说，因为你已经那么多的团体在一个场地在做使用，但是。因为不可能轮流这样子，因为可能就是说，因为他毕竟他还是要想要就是多展现多一点时间展演自己的表演的东西，因为这样一直轮流这样轮的话，反而自己演不到什么。变说他必须要，变说在那里会很竞争，非常竞争到你可能需要跟打鼓的做竞争，你需要跟一些乐器类做竞争，比如说他的音乐、他的声响，就一定会影响到你自己的表演。就变成说就很挣扎，会觉得说好像在台中这个地方，就是慢慢的就是说这个场地已经不是那么的够用，然后变想说，也有一点是因为我本身是的特技是立方体，然后因为我们一开始练习的也有一个人也是练立方体，所以我们两个都在练习，然后两个都平常都在一起练习，然后一个地区有两个这么特别的东西的时候。这两个东西就会变得突然不是那么的特别，对，
重复性，
对，它重复性太高了。然后展演的东西其实也很相似，比如说我就有另外有所考虑，就是说是不是我应该要到别的地方去试试。然后有这个想法了之后，我就开始去考一些别的地方的证照，比如说桃园啊，后来考的宜兰啊、新北市啊一些其他县市的地方，想要说是不是可以再从别的地方去做一些发展。然后看会不会有别的新的机会，然后也刚好因为我女朋友在宜兰这边工作，然后我想说，那倒不如我就刚好退伍之后，我就先来罗东这个地方来试试看看这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刚好来到这个地方，觉得罗东宜兰这边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除了天气不好以外，
除了天气这个非常讨人厌的一个阴晴不定之外，其他都很好，不管是。我觉得整个生活环境啊，整个人啊，因为生活步调没有像北部节奏这么快啊，没有像北部节奏这么快，所以我觉得这地方很舒服。然后在不是在假日人潮的时候，这里其实很舒服，就是没有什么人，但是觉得步调很慢，然后觉得生活起来很开心。但是就是除了这个天气以外，让我这几天应该不这几天啊，这从搬来到现在，这个一直都是很忧郁啊，每天都在为那个天空而烦恼，就。到底今天的天气是怎么样？因为毕竟我们出来做街头，当然很喜欢表演，但是还是要有，因为其实我就是专职在做街头，然后也在接活动。但是如果天气不好的话，比如说你好像在生活上面好像会有一点缩减，而且当然你不可能也只有生活，你还有其他东西要顾，所以你必须得说，你可能会对这个天气会有一点敏感呐、啊。但是这边是真的很棒，然后所以就是到这里尝试的做街头 ，OK， 试很多地方。我昨天。对，就是昨天是礼拜五晚上，我必须因为太多天没有演，我必须觉得说，我还是要来试一下，因为这边 在倾盆，就是有一点绵绵细雨。我一直犹豫，我这样子骑到哪里啊？骑到车站又骑回来这里，因为我本来要骑到的地方是礁溪，我想说我就是要骑到礁溪去看那边怎么样。我一直举棋不定，但想说，到底是要我要骑过去，因为真的很远。所以因为我又没有在那边演过，可是我看到就是他在展演的地方有这个地方，想说应该那边人不错吧，因为我之前有去那边给那个鱼吃过脚，我觉得那边人应该蛮多的，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场地。然后说不管了啦，我就这样骑车过去，就是倾盆大雨，哇，稀里哗啦，全身都湿，道具也湿了，音响也都湿了。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哇，那边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啊，但是就是也是场地的关系，场地可能没有空间没有那么大，
太小，
对，太小了。然后我就这样子又从礁溪这样骑回来。我要讲的就是，因为就是我要讲的这段过程，就是说，其实街头人还是有他的一些难处在里面。他不再只是纯粹的喜欢表演，他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他本身自身他可能需要的东西，所以他必须要到很多地方去做一些尝试，不管他知不知道，或者他到底懂不懂，或者不管天气怎么样，他还是依然到了这个地方来做这个尝试。所以我觉得我很佩服我自己，因为毕竟我非常佩服我自己，可以这样子。要是我之前在别的地方，我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就是这么大的这个动力，让我觉得说我一定要到哪里，一定要到哪里。可是毕竟因为以前是团体啊，以前会有人很多资讯，会有很多人帮助你说哪边有什么，哪边有什么，你知道东西非常非常多。可是我来到这里是我只身到这里，我一个人到这里，没有任何的朋友啊、亲戚还是认识的人在这里，完全没有 ，never 都没一个都没有。但是我来到这边，就是因为我想要试看看这里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之前在团体是指在桃园还是在
台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台中有一群好朋友，然后一群就是专门在很喜欢表演的一群朋友，然后非常特别。这要直接带到这一段吗？还是要去 ？OK。那是一个非常特别，就像我之前有讲过，就是说我们这群朋友一开始我们都是学。我们在大学时间都是学正规舞蹈，就是芭蕾舞、现代舞、民族这些很多一些比较民族性的东西。
是体院吗？
对，体院。
体院。
对，它以前叫台湾体院，现在叫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但是这都不重要，因为它还是很小。所以我们大家都从四面八方，有人从台北人，从高雄很多地方来，但是大家一开始都不是因为喜欢跳芭蕾啊、跳现代啊。才到这个地方，而是因为一开始我们高中的都是学街舞，就学跳舞啊、地板啊，一些比较 underground 的一些东西，比较街头的东西。然后我们也因为高中考大学有，既然高中都学了，然后就变成说有这个名额。为什么我们都会到台中这个地方？是因为台中就是我们这个学校的男生是比较缺的，就是他因为学跳舞男生不多，然后因为又比较算很少数啊。然后又更何况学跳舞男生很多都是就直接很多都是 gay， 很多都很不 man， 很不 man。 他所以他看到我们就是他就很喜欢吸收一些就是比较有力气的，也比较阳刚的，就是带动这个气氛。所以我们学校非常收非常非常多，就是你可能不是从小学到大，但是你有一点点底子的话，你就可以读上这个体院。所以我们就很多朋友就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但是我们虽然读了这个学校，但是我们都很不爱上课，我们非常多。我们在一开始的一二年级的时候，大一大二非我们都很有我们这一群有一些，连我也是啊，都非常真的很认真，就是因为我们跟人家太不一样，我们不是学正规舞蹈，
不是科班，
对，我们不是科班，我们不是从小学到大。那你进去之后，你很多东西非常的不适应，就是男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那厉害是那种有些我觉得就打个比方好，有些厉害不是那种他的技巧很厉害，他的做了什么动作你觉得很漂亮很厉害，而是他所散发出来那种气质，他所散发出来的那个态度，是你好像你会觉得你很渺小，你会觉得你会觉得
他在发光，
对，你会觉得你自己非常非常渺小。因为你在学习过程中，你可能会很想要追，你很想要追上他的脚步，你可能想要用跑，你觉得你已经用冲刺用追了，但是你还是只能看到他的背，因为他已经是完全从他的态度去做他这件的事情，他已经不是那种。他已经不屑去跟人家
追求，
对对，他已经不追，他没有在比较这个东西。可是因为我们比较怎么 么讲，就是比较通俗的，就是说哦，我一定要赢过他，我一定要干嘛，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反而会觉得说好像很遥远，我好像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好像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一段路。然后变成说，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就差不多该是快大三的时候了，很多同学就慢慢的开始对，就是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的向往，也不是说已经不向往，就是说可能他需要找寻另外一种东西来支持他在学校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开始跳舞的，因为我们跳地板的很多朋友就是我们在学校的，就会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就一起玩，可能也不是练功，可能就是嘻嘻哈哈乱闹这样子。然后慢慢开始，因为我们很喜欢翻，但是以前我们根本没有人会翻，我们也就是喜欢乱，但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场地，有一个体操馆，然后我们就会一整天下课上课已经一整天每天的舞蹈课啊巴拉巴有的没有的已经很累，但是我们下课都还是会到我们的体操馆去翻去练习，哪怕都一直是乱摔，但是还是会去那边玩。然后久而久之我们开始变得很密集很密切，摔出交情的感情都越来越好了。然后因为很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事情，有人可能一半他可能去，就大家都其实对这舞台其实都很向往，虽然我们是学舞蹈系就是学跳舞，但是我们可能都对舞台这东西是非常向往，在我们还没有学特技之前，我们都对舞台非常向往，我们会去比赛，会去比一些跳舞的比赛，然后会去找一些就是可以发展自己的东西。像我自己非常喜欢唱歌，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唱，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虽然我爸爸跟我说我唱歌非常难听，但是我觉得我就喜欢唱。然后我们很酷的是，我虽然又带到别的话题，没关系。我们有时候练完功，因为以前啊，我现在没有，在以前的时候，我有那个非常严重性的酗酒，在大学的时候，我有非常严重性的酗酒。我们在虽然一整天很累了，然后我在练完翻了，但是我都会特定找一个朋友跟我去，就是喝个几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学校附近有很多那种投币式卡拉 OK。对，我们练完功之后，就会去那个投币式卡拉 OK 喝个几杯，然后唱个歌，然后隔天再重复一样的生活。OK， 这只是一个小段。对，我很喜欢唱歌，大家都很需要舞台，而我也需要唱歌这舞台，所以我在2013、2014，我去比了一个唱歌比赛，叫做超级偶像。
哦，超级偶像。
然后我就这样子，一开始觉得想要就是觉得好玩，大家就觉得去闹啊，就觉得。第一次没关系，觉得去闹，觉得很特别，因为我很喜欢唱。可是我朋友说，为什么你都不去参加歌唱比赛？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唱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觉得唱歌很自然，我觉得不需要用透过比赛这个，
分数啊、
对，不用透过分数。然后因为那时候都什么都不懂，他说，对啊，我干嘛不去参加？我就觉得，好酷哦，那我就这样子报名了这个高雄的甄选，1000多个人，全台1000多个人，他只取300多个人，我就这样子中了那个甄选300多个人，在台中中友百货。我又这样子一路过关斩将，到了摄影棚里面，我觉得哇好嗨哦，我真的来到这边呢，第一次在摄影棚里面唱歌，不是在卡拉 OK 里面唱，我原本还在投币室，我现在站在的是三立的舞台，就唱歌给大家听，我觉得干非常特别，非常屌。虽然我那天唱得很烂，我觉得
爸爸有趣吗？
这个就等一下这个就是提额外我再给您提到好了。我就这样子到了那个地方，我觉得好酷哇，好超酷了。然后我记得那一次非常特别，因为我们原住民都很喜欢唱一些很 old school 的歌，就是很经典、很旧的歌，就对。所以那天我唱了一首，因为我在甄选的时候我就唱一首情歌，唱了张惠妹的歌。然后因为他们可能想要，就是因为唱太多人都只会唱情歌，他说：“啊，你会不会那种唱跳的歌？”我说：“哇。”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就
唱跳的，
对，唱就是他们可能需要这种比较唱跳类型的，在节目上面做一个呈现，就对，比较跟大家不一样。然后我就很临时的唱了一首唱跳，然后大家平常觉得还不错，然后这个节奏感跟他的歌好像是很 OK 的，所以我到了摄影棚之后，我以为也可以唱我自己喜欢唱的，但结果没有。他说你可以，因为他会挑选你应该唱什么唱什么，我就发了一些歌给他，但是都是一些很旧的歌啦。然后我就唱了一首《青苹果乐园》小虎队的歌，哇，非常 old school， 非常非常 old school。但是我很爱唱，很嗨，那首歌很嗨。因为说我们在部落那首歌是非常非常非常嗨的，就是到了那个舞台，居然嗨，哇，讲了太多废话，就非常嗨在那里面。然后第一次 OK， 就这样子过关斩，就是已经第一次 的感想是真的很开心啊，可以就是看到很多艺人，然后认识很多不一样，认识很多不一样喜欢唱歌的人到那边，因为跟我以前接触的东西是很
完全
不一样的。因为我以前就是比赛啊，干嘛跳舞，就是好像就是跟这个是非常陌生的，就是他是非常就是那种你没有，因为我。就是在做学跳舞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就是很紧张，就是面对舞台已经很久，虽然会紧张，但是还是会觉得还是可以很棒，有办法就是把那个心情给就是
转化
变得很平复，就对。可是面对一个新的、很特别的一个新的环境，我觉得哇，
好可怕呀，
非常可怕，非常特别。我非常这时候，虽然这也是题外话，但是我觉得很屌。我那时候到了松山，因为他们那地方在松山，他们三立在松山那个地方，对，我忘记是什么地方。可是坐车公车，那时候也不知道坐公车怎么坐，也不知道怎么走，然后就看那个地图，好像用走的可以走到这样。后来才发现，哇 ，fucking 远，超远，超级超级远。我这样还走到一个很大的桥，那个桥根本不是人的，不就是只是车，只有车可以过，就不是可以给人走的。我说，我真的要走这个桥吗？因为要走过去才可以到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很酷的，就是。就刚好在停红绿灯，我要过马路，我就直接走到人家带转去的地方，说：“哎，先生，请问这个地方是人可以走的吗？这个桥？”他说：“我这里不行。”他说：“啊，就问我你要到哪里？”我说：“我要到前面三立，我要去比赛唱歌。”说：“哇，真的假的？我超爱看超偶的，我现在载你过去，超屌！”他就这样上车，就这样直接带我过去，我觉得非常特别，那经验真的非常特别，而且我看怎么这么好啊，这么特别？
你也很敢呢、欸，超敢、欸、
啊！没有，我就给他，因为他说他要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拿很多东西啊，好了，那就载吧。就是给他载，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题外话也很酷。现在是瞎聊，可我觉得很多很特别的东西。OK， 我就到了那个地方，好，现在又跳回来。反正总之，我去参加那比赛，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比到了20强，我就终止，就结束，就比到第20。为什么会终止？是因为其实比到后面，其实我不是很开心，就是不是那么的这么的，因为以前在电视上面看。就觉得哇，好酷哦、喔！
哎、
欸，很热血，就是唱歌，很多人在听你唱，然后觉得很开心。可是你那时候可能也不懂，就是比较演绎的这个环境，然后他想要呈现的东西，因为他必须要很商业，他必须要有效果，他必须要有人家看，所以他
编排
对他，所以他变成说，他必须会在那个时候，他会束缚你想要做的事情，他会去，也会他也虽然没有很刻意，但是他就会去。说
到
对，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唱什么歌，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动作，然后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呈现。可是久而久之，好像慢慢的就不是我自己一开始想要的那样，所以我就后来比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开心，就是不是那么自在啊。然后后面唱的歌，我从来没唱过，我从来从以前从来没有唱过，都没有唱过这些歌。我说靠，开这歌什么意思啊？突然就完全没有。没有想过就对，而且还有一些制装费，还有一些巴黎的没有，然后你要这样子彩排，然后北中南，然后那时候还是学生，你觉得哇，就比较有点吃不消，觉得哇，后来就决定在二十强的时候就是直接就终止，然后酷，就对，就刚刚讲大家都需要舞台，就带到这个地方，对，刚刚讲到爸爸那一段嘛，对不 对？
爸爸不是说唱歌很难听，
对，唱很难听，
应该有觉得骄傲吧？站上了超偶，
他当然是非常开心、啊。虽然今天大家特聊，这就不要演了啦。我今天就这样开心的讲。那时候其实我要去报名，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很久之前就要报名，然后他在通知的时候已经他要提前报名，然后他后面要通知说你要在哪里唱，然后你的号码是几号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人在台东。啊，为什么会在台东？是因为我爸爸生病，他突然就因为他前面住在兰屿，然后他突然就是脑积水，然后昏倒，然后在路上被他发现，然后就很紧急到台东啊，我也很紧急从台中到了台东去看他，然后去照顾他，巴拉巴拉很多事情。然后我妈妈也到那边了，然后那时候我一直以为到底要不要去唱这个歌，到底要不要去？因为我爸爸已经生病，我必须家里没有人来照顾，我必须要在那边照顾他。然后我妈妈一到。我妈妈看到我，她说：“哎、欸，你不是有报名那个比赛吗？”我说：“啊，没关系啊，反正现在也没有心情去唱这个，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她说：“没关系，你就去做你想做事情。这边爸爸这边就先交给他。”我非常感动，我非常开心，因为 因为我妈也是一个人从北部到台东一个人来照顾爸爸，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相处，因为爸爸都一个人在兰屿，爸爸妈妈在北部工作，很久没有相处，然后他这样子自身到这边，我觉得因为毕竟他我妈反正就是小孩也都会觉得说还是要陪着家人就对他，这样会比较安心，因为毕竟在医院里面要待这么长的时间，然后说没关系你就去，然后我就说哦很开心，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兴，妈，因为我觉得，就我可能因为就以我觉得，我可能会觉得家长会说你在做这干嘛？对，你去做这件事干嘛？家里这么多，已经有这么多事情要去顾了，也都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你还去？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自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说应该不太可能了，我觉得说就已经打算就没有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后来我爸妈才讲说，没关系，你就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这边可以交给他教。天啊，当下是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其实，在以前，我们在学，因为我很早就跳，我国中就跳舞，我就在跳街舞。那个时候，我们会去也是会去比赛，可是家里面都会觉得说，你一天到晚都在干嘛？他就说你一天到晚在外面。都在干什么东西啊？这么晚才回家，每天搞得脏兮兮的，不好好读书，有的没有了。你上了高中，你竟然还给我读了影视科舞蹈组，是吧？你还不如，因为我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爸爸都那时候爸爸还没生病，他都会说，你要不要转汽修科，还是转资讯科？那种一技之长啊，你可以用一个表哥在修摩托车，他说你可以学他去修摩托车，以后可以开车行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家长都觉得说你应该要。做一些就是正常人做的，然后以后可以养活你自己的东西就对了。虽然他们不是这么的认同你先，从国中以前就这样子，就是他不是那么认同你在做什么，因为根本不懂。以前国中的时候还会骂说你在到底在干嘛，而是到了高中之后，可能你慢慢开始有些成绩，你在那边比赛啊，那边表演啊，然后而且你又既然可以读这个，你还可以考上大学。这非常非常非常特别，说你今每天胡搞瞎搞，你竟然可以考上大学，而还国立的
台湾体院，
台湾体院的哇，可能是我们那一村的第一个国立的吧，非常非常非常特别。我说哇，就开始慢慢觉得，从不认同到虽然也没有支持，但是他开始不是家里面开始不是这么的反对，反对做这件事情，然后到现在，然后到了之后去唱歌，然后到。大学，然后做一些表演，然后有请家里面的人来看，然后到毕业之后，然后家里面的人知道说，哦，原来表演这个东西，跳舞这个东西，不管是跳还是在干嘛，虽然还是会有所疑问啊，说这个能到多久，但是他已经不再像是最以前的那样一直反对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做这些事情，不去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也是给自己一个非常大的，因为有时候其实会觉得说，好像。就像刚刚讲，是不是自己很自私，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没有顾虑到家里面的感受？其实我以前会很两难，说我到底要干嘛？我以前，我国中很喜欢跳舞，但是我高一的时候就休学，我考上那学校，我读到那高中的时候，我高一就休学，因为我们家没有钱，没有钱可以付学费。然后我想说，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因为我阿公生病，我爸爸要到兰屿照顾阿公，然后就是要很长时间，就对。然后我就在。就是很两难，我也很想继续读书，我也很想要就是继续跳，继续表演。然后很多老师说，为什么跳很好啊？你也表现好，为什么你要休学？然后巴拉巴拉讲很多。那时候因为小时候其实不太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也不太怎么，因为也不喜欢让别人知道说啊家里面的事情，也不太喜欢讲，就觉得说哦没有，我就是不想读，就是不想要怎么样。人家其实当下是很难过，觉得哎，就是明明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可是却因为现实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再继续。所以那时候，那我觉得那个心情是很深刻，我到现在还是很深刻，所以我才现在才会做这些表演。然后休学的那一年，然后就工作，爸爸我做过很多，我做过工地，做过加油站，做过一堆有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工作。然后后来就决定，我就赚钱存钱，又重新复学，然后又继续读这个舞蹈班，影视科，然后就这样子半读半工半读半工半读半工半读。然后到了大学，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家里面觉得说，哎，好像，就像刚刚讲，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既然你要读书，你就靠你自己做，靠你自己去做你要做的事情。OK， 然后我也做到了，然后读了大学，很好。OK， 到这边家里面的人 都慢慢很认同了，然后到现在就到了这里，来到这边。
其实在像刚说在台中体院的时候，那时候有在跟一群朋友有在
互动，
你们那时候算是有组团吗？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团名，是非常非常非常 low 的团名，因为我们很讨厌学校，因为学校很多一直管很多什么，你不能你的头发，因为我们学校根本不像大学，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系是非常非常。很像高中，不然就不像，还有很多很多制式的规定，什么你在学校不能穿拖鞋啊，吧很多嘛，你的头发不可以乱剪，不可以染头发啊，你
体院不可以，
就是我们那个系，我们那个系的老师他非常有一个主任啊，可是他已经过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人，对不对？非常一个严谨，对不对？他必须要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你们不可以，大家看到他都是会想办法躲起来，不要给他看到那种，因为太恐怖了。你连跟他讲话，你都哇看，太恐怖了。他笑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心里发寒，非常非常非常恐怖。反正就很特别。反正我们到那边，我们都很不喜欢学校的作风，就对。然后我们就在系上也是很不受欢迎的学生呐、啊。然后我们就取了一个团名，叫 JDL。为什么叫 JDL？ 那时候我还不太知道。我觉得为什么要取 JDL？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 J 是什么 ？D 是什么？对，是什么意思嘛？我说没有啊。他说是什么？哦 ，JDL 就赌蓝的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哦。哦，对啊，就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没有英文，我英文我想不到，我很笨，就是 JDL 就赌蓝的，对。我说看这么酷、哦，然后对，就取了这个名字，然后大家一起之后就开始做表演，然后开始在学校练习。那时候在练习的时候，就是其实很开，那时候比较开心，是因为在学校嘛，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嗯，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就是放学就是去练习啊，巴巴有的没有的。然后到了毕业之后，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在毕业的时候都会面临到一个当兵这个问题，
兵役的问题。
然后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因为有些人是真的延毕，就是他是可能真的很多科目没有过，也不爱上课，然后真的延毕。啊，像我就是那种。我其实本来都你欧趴就一毕业就真的毕业，直接拿毕业证书。可是一毕业的话，就会直接
面临
Hello， 面临兵役，变成说我必须要延毕，我才可以做更多事情，我才可以
继续表演，
对，才可以在毕业之后跟表演有衔接，不会说我马上去当兵再重新来，这样太慢了。我就延毕，就故意放了一颗延毕，然后开始做表演。可是这样讲的像很好听啊，做表演啊，学表演啊，你之后什么巴拉巴有的没有，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辛苦，非常非常，你有点失去你对表演到底是在干嘛，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特技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这样之前讲，我们在待在九天
民宿，
对，九天民宿记忆团，我们在那边也没有，其实讲实在，其实也根本没有待，就是说他们在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很像跑龙套在那边，对，我们在那边就是。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忙。只是讲一点名字比较好听，所以叫做九天民宿的，就是什么艺术团队，就是他们自己取的。因为不然他们这样子每次都要重新找人太麻烦。那比如说我们就在那边就固定会帮忙他们在那边展演啊，什么巴拉巴有的没有的。
是算舞者吗？
对，舞者，
舞者
就算舞者，因为他们其他团员就是打鼓，因为他们也是那种。就是他们就只会打，就是从小就是打鼓、然后每次就是一些小朋友啊，一些同学，可是要做这种表演，可能就要必须要请外面的人来搭配他们，然后刚好他们又跟体院很近，然后刚好我们学长在里面，然后就会做一些表演，然后因为帮助他们，可是久了，但不是会有常有这么多的 case 可以这样子接，啊，那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的有。像现在也没有知名度啊，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去发挥。然后那时候我们以为好像要比赛，好像要做什么，也去比过电视，也去比过什么，然后以为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好像带来的效益不是这么的大，好像不是这么自己想要的。然后我们就一群朋友开始慢慢接触到特技，因为我们很多学长他们是。有一个学长他是巨校，然后巨校他们巨校就是他学习很多东西，他学习什么反正他很多杂技在里面，就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摸，开始慢慢觉得好像很特别， 哦，对，打岔，刚刚突然忘记，在毕业那一年，觉得做表演觉得很屌很酷，错，干，没有。我们那时候，我们说可怜，真的很可怜那时候，我们有一群，就我们很想要就是做表演，我们不想要就是毕业之后好像去做别的事情，我们非常排斥，我们有一开始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要有一个正常工作，然后再去支配你想要做事情，但是我们。有一群朋友一开始有这种想法，但是有一个人他非常恶魔，他就说你不可以有这种想法，你出来做表演，你就是要专心做表演，你就是不可以有别的想法，对，你不可以说啊，你我今天去做麦当劳，我今天去做什么 seven 员工，我今天干嘛干嘛干嘛，你这样子会没有办法，一心不能二用，你这样子会觉得说你只是把这个当兴趣，你不是把它当正职。后来我们有些人，我们就真的没有在做这些工作，我们就真的做表演。但是也没有真的做表演啊，只是在练习而已，就是练习练功，想办法练习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有时候都在狗屁瞎闹，就是这样子，其实很那段过程很特别啊，
摸索的一个阶段。
对，就是一个摸索，然后很多又有学弟，又有几个学弟是跟上，有几个学弟都跑掉，因为他觉得说。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些学长会很凶，就说为什么你们？因为我们自己会在练，自己会练功，可是为什么下面的人不练，然后一直摆烂，那不知道在冲他小。可是，因为他们反正经历过很多，就是一些适应期呀、啊，然后磨合啊，巴巴有的没有，大家互相吵架，有的没有的。然后后来我们反正就是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翻，我们就必定要找一个跟这个地方有衔接的东西。后来就慢慢我们会去教课。对，去教课，我们大家都去教课，不管是教，因为我们以前学跳，不管是教地板啊，或者是教什么啊，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教空翻，那叫毯子功，就教空翻，教一些舞蹈社小朋友空翻，因为毯子功的课费比较高，因为而且可以瞎讲，就是可以乱讲，像每次因为一般的舞蹈老师的课可能有些很低啊，有些可能才400啊，然后500-600，然后我们都会。把自己讲的跟神一样，就是很会用嘴巴讲，说就会跟那舞蹈社的老板说，毯子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他只要会了这个，他可能在他的学业在他的能力上面他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他不管怎么样，而且毯子功老师要保护学生的每一个安全，
这个是真的，
就是这次每我讲的都是真的，只是讲的比较好听，
他因为他如果
他万一受伤了是什么？对，是非常非常危险。我老师需要保护每个学生的安全，但是要提升他们的勇气，提升他们的信念，让他们在每一个时候都可以很好的表现。虽然这个毯子功是空翻，但是他既然这边有勇气、有信念，他在别的地方必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国舞可以学起来，
对，这个可以，这个非常非常好。
信念，
这个非常
信念，
对，这个非常好讲。然后毯子功老板说，那不如廖老师，你觉得这堂课费应该怎么算？我觉得最低也不会低过1000。
难道你觉得信念的价值只值1000吗？
你觉得信念只值1000吗？他非常对你舞蹈就带来非常大效益。然后爸爸就很爱骗，但不是每次都成功啊，不是每次都会开到这个价钱。但是 OK， 但是都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价钱，大家都会去教出去教课。可是后来又卡到，我们想要做很多事情，一个团体的事情。可是你在教课的时候，如果你请的时候，你必须就要找代课。
对。
可是我们代课，我们又都是这一群人，台中就我们这群人在教。可是我们一群人不在，要找代课就非常难找，就变成说又会卡到，然后就慢慢的没有人在教课，慢慢的没有在教课，因为后来稍微接一下。因为刚好也是面临到当兵，就是刚刚我们一群人，就是有几个人开始面临到当兵，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立方体的，另外往立方体，那突然知道当兵有一个兵，那时候我们都在想办法申请替代役，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一个军种叫做反毒大使，替代役反毒大使，然后小西呢，他因为他那个很特别，是他很像义工队，可是他又是。分布在替代役比较做公益的这个项目。哎，弟弟，这个里面有毒哦，要出去啊！漂亮。然后我们就，他就很顺利的考到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好酷哦！既然有这个地方，然后又可以衔接表演，然后叭叭叭，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家就开始报名，然后去考，然后也很顺利的，就是 进去这个地方，因为它 不太好考试，因为 很多人都想要进去这个地方，大家非常非常非常特别一个地方，大家都想要在里面做表演啊，在里面干嘛，然后里面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虽然这都是瞎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我们那很酷，我们那去考试的时候，我们是考跳舞的，就舞蹈组。可是他里面的长官非常非常非常特别，他希望来的人都是哇什么都会，什么是啊不管是跳，他不管是跳，就是他希望你什么都会，就是你就是什么都很精通就对了。他就会问你说，他前面会先问说，你除了跳舞之外你还会什么？他有些人都啥，一开始前面都啥哦，我就只会跳舞哦，还会跳一些什么舞什么舞什么舞，然后就是很快很快就结束，因为我们就哎好像这样子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因为我们会很屌是。里面的学长就说，你在里面要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你是完全就是你已经不是现在的你，你在里面就是你是万能，你是他讲什么你都要说我会，我什么都会，我会演戏，我会唱歌，我会什么我都会，什么我还会修木什么，开始乱讲，噼啪乱讲啊，看过你会唱歌吗？然后说哦我会哦唱一段，我好险我那时候会唱，他说你会演戏，我靠演戏耶，我会。哦，那你演一个就是在那个妈妈走失的小孩那种，干这个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就开始乱演就对了，反正就一个很好很酷就对，反正就过得很酷，然后这样很 OK， 就这样很顺利的。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们这边有四个人去考试，那时候很竞争哦，那时候都100多个人选八个，100多人选8个，我们这边可是分两梯啊，一梯四个，一梯四个，我们这边去考。我们这边就有四个人去考，可是就中了3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高，
对，比例非常高。然后我觉得非常很爽，看我们四个人考，我们中3个，可是非常可怜，一个人没有中，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怜。我们都很嗨的时候，他非常难过，我怎么没有上、欸？
还要中断一年。
对，他就后来去当那个监狱的那个替代役了，非常酷。我每天都看犯人洗澡，你为什么要看？一定要看呢、啊，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坏事。他很酷，我们这三个都进了。然后到了新环境，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然后一起工作，一起表演。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学习表演，然后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后来为什么我会真正做街头？自己要重新带过来，再喝一口水。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大家一样，就是讲到之前，我们一起去想要有一个舞台，想要一个舞台去做表演，我们一群人报了团体的。一个证照去考试，然后想说，有个人的，然后大家也是想，既然都有个人，那就顺便报，就是报就可能平常期就觉得说去玩一玩那种，然后报了团体，然后去考，然后中，然后大家也去，因为台中好像很好中，我有看一开始大家准备的超谨慎，哇，应该怎么样啊，八八有的没有的，就发现那个录取名单，哇，怎么这么近啊？1234567890，哇，全部中这样子，除了那种太老的没中，其他都中。还很特别，然后就中了这张第一张台中的证照，第一张台中街头艺人。那时候我们对街头完全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是没有想法，也觉得说就是觉得说好像就在街头表演这样子，其实对街头完全没有概念啊。然后后来我们考了这个之后，也没有干嘛，我们也没有来演，就有一个就是玩立方体那个，你知道他为什么选是？他非常喜欢立方体。他说：“大家以前在练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就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勤练。不然下雨啊，天气冷，虽然有时候肯定忍着练一下，但是他还是会去练，就对，非常非常非常勤练，就对。那非常多想法在立方体上，他现在也非常厉害。然后他觉得说，他既然有这一个节目，他想说，那他就要去试看看，他就去街头试看看。然后一试，好像状况不错。然后我们才开始慢慢了解到街头，慢慢了解到街头的文化，街头的状况，因为他认识了一群。”做街头的朋友，然后去跟他讲，然后我们也会听，会去分析，好吧？然后听完之后，就像我之前讲，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练立方体，我有练啊，就是玩一下。我真正在练，那时候在练是练水流星，那时候就是练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干嘛，就是不知道干嘛，就是你不知道你练这个意义在哪里，你不知道你练这个是要放在什么地方，那时候还不知道街头表演，也不知道有什么，但是。就是想要练，就是想要，就是晚上嘛很冷啊，穿外套在外面练啊，没人陪你，跟妈像白痴一样，然后练，找地方练，觉得自己像很帅一样啊，也没有观众，可就那时候不知道，就是练，然后练，然后可我练的时候都会中断，因为会有都会碰到一个过渡期说，干练这干嘛？ 我练着练着在冲阿小，
大家都会，
对，大家都会东西，而且又很像很简单，就干像跟棍子一样而已，然后去干嘛练这个？然后又刚好卡到快要当兵，那时候，那就反正就哦，又对卡，那时候有一阵子都没有练，就没有真的在玩了。还有快当兵了，才真的又拿出来练，然后立方体是乱练一通，反正就是练好玩就对了。然后后来对刚刚讲到表演，就他在演，然后那时候为什么？那时候其实我一直其实有想要就是出来做这个街头这个表演，那是因为两个东西太近，太相似了，我也耍立方体，然后
他也耍立方体，
对，他也耍立方体，然后因为我们都是舞蹈系，其实我们几个我们有一群，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其实表演的东西出来的东西其实都会有一点类似，都会有一点点相同性啊。虽然你可能展现的东西是不太一样，但是你所展现出来的那个态度跟他那个样貌，其实会有一点点像。因为我们都是舞蹈师，我们学东西其实都差不多，都
然后又都一起演，
对，都是一起演。然后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都很相似啊。比如说我出来演，我这样子，如果我这样出来演，然后做的东西好像会跟他很像，然后我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出来做，到底要不要出来做表演？然后后来真正出来做卡到，是因为也是因为就是这个钱的关系，生活的关系，觉得说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气，因为在当兵没有钱，然后有很多事情要用，然后觉得啊不管了啦，然后就也是跟那个我那朋友讨论一下说，因为毕竟我既然他已经做了，我还是要尊重他，我今天出来做这别人，但是我跟你是相同性质的东西，你会如果你觉得不 OK 的话，我会选择到别的地方去做，我而不在跟你同一个场地去做，可是我们非常耐，我们非常好。他说没关系，这种东西大家一起 share， 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起，从那一时候就开始练习，然后开始真的练习立方体，然后开始编自己的节目，然后做一个表演，然后在去年的十月第一次做演出，就去年十月第一次在街头做表演，我非常记得那个金额1800多块，礼拜五的晚上，我觉得很特别，是那个。虽然一开始的那个念头是说啊，我觉得好像街头可以赚钱，然后我想要去做街头，因为也想要表演，然后想要做街头这东西，又可以分享自己的东西，然后又可以有一些收获。可是当你第一次演之后，然后你拿到的第一个街头的这个你所赚取的这个金额的时候，我觉得那感觉非常特别，非常非常的，我不知道怎么，就是你觉得。
很踏实，
非常踏实，你会觉得非常踏实。因为有时候你去做一些表演，你去做一个，因为你原本就已经知道金额，你知道那个金额的时候，
商演，
对那些商演那些金额的时候，你知道你会用什么样的程度，你会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做这个表演。可是你今天做街头，他根本不知道你今天金额多少，你也不知道你今天出什么样的力，他会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演完然后拿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非常。我觉得很奇妙，我觉得，因为我不能不懂这个，我不能不懂这个环境，然后到这个地方我什么都不懂，我一开音乐就是直接演，我也没有什么就是让大家靠过来啊讲话啊什么，因为我觉得一开始还不懂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很瞎，我觉得为什么要讲话，为什么要叫人家，我说哎呦这边有表演，然后大家来看哦，这边很精彩啊，巴拉巴拉，我觉得跟以前那个跟以前我们在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以前上来就是直接演。这样就是你要那个气，你下面你要调好你的状态，你就直接演。可是这边在上个季的就不一样，那时候我完全不懂，我就上去就是我觉得哇靠，我觉得我演超好，上去我觉得我自己演超好，而且很酷，就是我那个表演只准备，就现在看到这个表演呢、喔，我只准备2天而已，因为太急了，说快没有钱吃饭了啦，赶快2天赶快用演，当然没有像现在一样，可是就差不多是这样子，我就这样上，我演去看。我觉得我演得很好，我觉得我演得很棒，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这很特别。你是这样演，可是那时候演的时候很特别，是有那时候那时候是礼拜五的晚上，它不是平常的假日。Sorry。喂，好，注意安全哦，不要再碰墙。
刚讲到那个
街头表演，
街头表演1800。
对，1800。哦，对，原来那是礼拜五。我觉得那个很奇妙，是因为跟我一起演的也是地方，就是跟我那个朋友，我们两个一起去演。因为他带我就对了，我就看他演，然后再看我演，然后就是那个状况，跟那个人潮啊，跟那个，我觉得很就是开始才慢慢体会到说，原来做街头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对不一样的
技巧，
你需要的技巧，不需要的层次，而不是你是一昧的，就是
觉得自己很屌，
自己很屌很帅，自己以为走个路很像很帅这样子。哇靠！人家看到你们像白痴走那么慢干嘛？走那么慢干什么？就是你会觉得说就很不一样啊。就是你必须要转化你自己的表演，让它变得是人家可以懂的一个表演。但是这个就会有挣扎，这个就会有个挣扎，就变成说你到底是要迎合观众，还是要
做自己？
我到现在还是很迷茫，就是很迷茫，说我到底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就像我现在的表演，它的主题性还是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强。我虽然我一直在更改，一直在变，可是它的主题性还是没有那么强。你就是说，比如说你是要迎合观众，还是要你想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然后一路到了现在，哦，先讲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啊，很特别啊，我就这样子演啊，我还记得我演到一半吧，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十月那时候好像。还是十一，我记得那时候台中好像有点冷，那时候蛮冷，有点风啊。我记得那时候刚演，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就是巨人啊，我也没有干嘛，我就是上去放音乐就直接演。而且那时候节目也才五分钟而已，就整个就五分钟，什么都没有，就五分钟而已，五分钟演完就下来就没有。我就这样上去就演，感觉像一个开场而已，上去演。那时候演的人我自己很好，但是我其实也知道其实没那么好。我记得那时候演来，我好像只有演几场，忘记第几场，我才演。因为我这个表演不好的地方是，它有很多的段落，就是很多的段，一段然后又重新开，一段就重新开始，感觉会像很不衔接在一起。
情绪是
对，直接会它断掉，人家以为还有的时候你断，他本来正要跟你一起提升他的情绪的时候，可是又断，然后又重新再开始，变成说那个情绪没有办法接到，所以那时候。刚好很冷，刚扫到一半也是一个情绪断掉，然后我想说哇，应该会有拍手还是什么巴拉巴拉的，没有重新再来这样。后面我一转，因为说我那段落是我刚好翻下来跪下来，然后我再起来这样看，哦谢谢。原本有人都没有人了，都走了，因为刚好有一阵冷风啊，一吹哗，大家一转过来，我看我本来很帅的呢，结果怎么都没有人呢，我非常非常难过。那次很特别，虽然赚到了钱，我现在说那时候不太在意那个赚到的东西。不是说在那个体验的时候是很特别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很有那种感觉啊。就你在这个地方表演，因为以前对街头会觉得说，虽然我自己以前那时候会觉得说，好像街头好像是街头卖艺，它不是一种演绎，它好像是一种技巧，好像是一种。你必须要很炫技，你必须要很什么，但是比较笼统的一些观念。然后后来做了之后，才开始慢慢去开，我开始去看国外的表演，就是去找一些就是国外的那种
街头
的演出，然后看了很多，不止看了很多，还有看小丑啊，看了很多，还有翻啊，还有一些就是行动雕像，我都看。我觉得非常特别。我觉得街头是一个，其实它很有街头很有层次，它不是只是。像以前那种我们所认知就是那种
炫技，
对炫技，然后好像只是一些很不知道怎么讲。当然，虽然现在还是有这种表演，但是我觉得就是街头现在已经不是在像以前，因为像以前台中还没有这么多街头人，是我们这一两年才开始有这么多。以前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表演者，是这近一两三年才开始慢慢很多表演者，我开始觉得其实很特别，因为街头。它可以有很多的层次，只是看你怎么去设计，然后看你
怎么去，
看你用什么心态去做这个表演，这非常重要。就是说你今天来到这里，你是想要做什么样的心态？我觉得心态非常重要，因为我也是从很多在做街头的时候有经历过很多，就是很多拉扯，很多的你到底要干嘛？你要做什么样？你想呈现什么？你又想做什么？就像前面讲，我一开始可能不会讲话。啊，我只想要好好做表演，跟之后你必须要，因为这里不是国外，这里不是一个很怎么讲很热情的地方。虽然大家很热情，但是大家比较闷。
对表演，
对表演，他可能他比较会压抑自己的情绪，比较台湾人比较不太会敢真的很真实的很热情的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大家都有那个想法，就比如说好像慢慢说服自己说好像是自己必须要。要提醒他们说哪个地方就提升观众素质，说其实哪个地方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回应。或许有些人因为很多人在看你表演，可能大家觉得有些人觉得哇好精彩，他可能很想要拍手，他可能觉得说这地方真的要怎么样怎么样，但他会犹豫，
对，
他会看一下
旁边没有人，
对，他看一下左右奇怪，哎，没有人， 做这个动作，他就会害羞起来，就会闷起来。可是表演者就必须要有这个职责，说你在哪个地方的时候，必须要提醒观众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而且而这个动作也会让你的表演，也让自己会有更多的热情，因为还是需要一些掌声。虽然那个动作是很熟的，很熟的叫大家给你一些掌声，或者是给一些动作，但是那也是一种必要性，我觉得在街头的必要性。可是如果你说你今天在一个舞台上面，当然就不需要这些动作。
做那个会被丢丢东西。
因为上次我有一次在演，我就差点不小心做，我就说你刚刚没拍，我那差点要拍了。因为我动作是我一翻完，一个像一个膜拜的动作是要看观众，然后说要一点拍掌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我差点就拍，我说我看，我靠，一拍了就完了。对，好险没有。因为有时候还是要回归就做街头跟做剧场
的表演方式，
会有一种表演不一样的方式啊，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就在街头上面是真的非常非常特别，就是而且在做街头认识很多人，就是认识很多
不一样的表演，
不一样的人，而且也认识很多奇怪的人。Sorry，
OK，
欢迎大家。我没说啊，
14分。
刚有提到说，就是在九天民俗记忆团，就是在演出的时候，那因为你好像你本身是达悟人嘛，然后有信仰基督教，那九天它应该是一个比较……
那我也其实我现在清楚它，我不知道它是九天群，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佛教还是道教，对，还是我知道那是一个比较台湾人的信仰，就对，
好像有一些像是正头或者是八家这样之类的演出，
就是在里面我觉得很特别，是这个其实也是从一开始讲好。我在以前国小的时候，有那时候以前小时候比较坏，然后已经不是比较坏，就是可能比较爱玩、比较调皮，可能比较喜欢一些群聚活动。然后我们一群朋友，就是也不在上课，我们都会去一些庙、宫庙里面，然后跟他们一起玩。然后后来学会跳正头，然后就开始出。但是以前的人的观念会觉得说，好像跳正头就是
流氓、
啊，对，流氓啊，坏小孩、不好的小孩，然后也去。其实讲实在话，那时候确实啦，那时候在里面的小孩是其实是比较，他们不是坏，只是说他们可能没有别的一些活动，他们也没有别的正当，没有人带领他们去做一些比较正常的一些活动，他们必须说他们就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因为一些是群聚活动，觉得很开心很好玩，然后到了这里，然后一开始我就觉得说，哎，我也在里面也做这个活动，可是后来久而久长大之后，觉得哦，原来正头其实不是。就是你给人家的印象是不好的一个样貌，因为小孩啊，还是里面的人啊，都不是那么 OK。对，然后后来也我觉得是非常特别，因为我到了大学竟然还在做这种事情，就是我后来就才发现，原来以前觉得就是跳这个东西是给人家印象不好的东西，竟然在我在读书的时候，在重新认识这个东西的时候，竟然这个东西是可以表演的，它是可以上舞台的，是非常特别的。可是。我觉得可以再重新演绎这东西是非常难得、非常特别，然后又是在一个大舞台上面，我觉得很当初的时候是很奇妙，那很好玩，然后把民俗的东西结合一些现代的东西，可是又牵扯到一些信仰，就是在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信仰是基督教，但虽然我没有很虔诚，但是我还是有一定基本的一些信仰在里面，并说。常常在演的，因为一开始以前去演可能是为了钱，然后是为了表演，可是久了之后会觉得说，会慢慢开始不习惯说这个戏，因为每次做表演的时候你必须要拜拜，你必须要跟大家一起到剧场也是要拜拜，然后你到那边，而且你演的民俗祭的东西，其实它也是一种宗教的东西，它并不纯粹只是一个文化，它其实也是有牵扯到宗教，所以变成说每次再去演的时候，我都会跟自己说。这是一个文化，我只是在传承这个文化。虽然它有宗教牵的，但是我所呈现的东西只是把这个台湾的一个文化给展现出来，这样说服我自己。可是越到后面，会就觉得说，慢慢会，也不是说排斥，只是说，因为可能自己已经有别的表演了，我好像对于这个文化，我觉得说我不是那么的必须要再去做这件事情，我可能需要让给别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点拉着说，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做这边？可是又必须说，这是一个团体的一个活动，我必须要跟着大家。然后在九天里面的一个 的学长，也是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个人，他也是带我们出来的人，我们也必须，我们都会听他的话，然后也会帮他的忙。可是到后面就像刚刚讲，就是信仰问题。可是久了之后，我就一有这种表演，我就慢慢的不是那么的跟大家说，就还是决定了、啊，就跟大家说，我对于这个事情其实会有一些排斥，让大家知道，我自己对这件事其实会有一些刻意的，就是不要去接触到这种东西，就对了。然后大家开始了解说 ，OK， 后来我就比较慢慢没有接触到在九天民俗祭的一些比较。如果你说其他表演我可以接触，但是你说是关于牵扯到一些比较宗教类的话，我没有说不好，我也不会排斥任何宗教，只是说我都很尊敬每个人的信仰，然后我也会很尊重我自己的信仰，所以在这一块的部分，我们都互相尊重，而我就是比较不去触碰到这一块这样子。
那像小时候在做阵头是在兰屿吗？
没有，小时候阵头是在桃园。
在桃园。
对，在桃园。
那像那时候做阵头跟后来信基督教，会跟你们就是兰屿上面的达悟的祖灵信仰会有所冲突吗？
在以前在最小的时候当然是不懂啊，不懂说就是佛教、基督教那些的信仰，因为那时候还不是这么的了解，所以那时候不会有太大的牵扯，因为不懂。可是到了长大，就像刚刚讲，就是达悟的信仰跟就是
基督
啊那些，就像他其实就像我刚刚前面讲，我们都互相尊重每一个信仰，因为在以前很久的时候，在台湾在兰屿或在哪个地方，他可能不是有基督教，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他的信仰可能是来自于哪里，就像以前。做农的，他们可能会有拜什么神，他们信仰的东西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天气啊，或者是什么灶神，还是什么看这样煮饭的有什么神，什么有什么，像我们原住民也一定有原住民的一些祖灵，他们所要敬仰的东西，像山上的东西，或者是哪里的东西，他们必须，比如说那是一种，那也不是一种崇拜，而是说我尊重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说。这边有一个守护的东西，然后我们必须要尊重它。在兰屿也是一样，以前我们兰屿有很多神话故事，然后很多，然后我们的信仰就是在最以前是，我们也没有真正的信仰，可是我们会很尊重海，我们很尊重我们的环境。然后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有飞鱼祭，就是我觉得那很特别，是他所做的这个飞鱼祭是也，它虽然是一个季节，然后它也是一个。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哎，飞鱼祭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多的鱼群，然后告诉我们的子民说，这个季节会很多鱼群，然后你们可以出来捕鱼，然后这个季节过就不能再捕这些鱼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它不是那种真正的信仰，它是一种就是文化，
自然共生，
对对，自然共生的一种文化，对，它不是那种说啊，我今天。像那种，我今天敬拜什么，然后我要祈祷什么，然后向谁不也不是，而是说我很尊重我的环境，我尊重这个自然，我尊重与大地结合的一个民俗团，一个族群，然后他没有那种特别的说我要尊敬什么，而是我们一样会祈祷说啊、祈祷上天给我们很好的鱼获，然后丰收，然后什么，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是在向谁去做一个信仰的这个动作，对，
祈祷。
可是慢慢的后来在以前开始会有传道，然后到了兰屿，那他非常特别，就像刚刚前面讲，我们没有特别信仰，但是我们对我们的文化是非常的我们很尊重我们的文化，然后开始有了天主，一开始来兰屿是天主教，然后后来才有基督教。其实对于这个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层次，是很多人其实在地来源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楚，只是后来在上教会，而且以前的圣经的翻译有可能也有一些错误，后来又改正。其实他的信有些人可能会排斥基督教，因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因为他在还没有认识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说为什么我要信仰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不了解，我不懂他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有原本的文化，我有原本我要做的事情，为什么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原本这个是我自己功劳，为什么我要感谢这个事？可是那人们慢慢久了之后，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很多事情，其实是一种感恩。我觉得它并非每件事情都是对的，因为毕竟圣经不是 圣经是人写的，它不是神写的，它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被认同。所以我觉得慢慢慢慢有些人去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有些人觉得说，哎，其实他在里面所教导其实是一种感恩，是一种很多在做事情的态度上面的时候，慢慢有人接触到这些信仰，然后父母亲，然后小孩，然后慢慢的很多人开始有了教会。然后虽然我们的文化还像是我们的文化，但是信仰就是归另外一个信仰，对不对？而不会说我们的文化今天这样子，然后我们信仰这样子而有所冲突，我觉得那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